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圣经希伯来这一卷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他的这个读者。我们今天先来谈一谈希伯来书它的这一个读者的部分。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都好》。亲爱的朋友，希伯来书在开篇没有讲到这卷书到底是写给谁。许多人给一些建议，说到读者到底是谁呢？关于希伯来书的读者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是写给罗马的，有些人说是给塞浦路斯的 哥林多的、小亚细亚的，但最重要的地点是耶路撒冷和罗马。我们要来特别谈一谈是写给罗马的。在希伯来书的13章24节讲到，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有些人是来自意大利罗马那边，意大利那边的人会向读者问安，也就是这一封信与意大利是有关系的，很可能就是与作者在一起有一些人是意大利人，在写给罗马人这封信的时候就附带着这些意大利的朋友一起问罗马人的安。第二个可能性，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写给的读者就是保罗在罗马的某个地方写了这一封信，有朋友亚基拉和百居拉和他在一起，因此保罗与他们一起问罗马人的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作者不在罗马，也不是写给罗马人的，但是有一些罗马的朋友。再来看一下这一封信是写给耶路撒冷的可能性。那么在第一世纪有很多人认为希伯来书是在耶路撒冷写的，根据最近的一些记录，关于这个书中的主题以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我们说在耶路撒冷写这封书信就变得很难理解，因为希伯来书是由希腊文写成的，这是在新约中很美的文字，就是希腊文。因为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耶路撒冷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写希腊文呢？这能否说得通呢？因为作者如果要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话，会写希伯来语或者是亚兰语。在希伯来书2章3节说到，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里说到，这些听众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的讲道。在耶路撒冷的人是否很难听到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说这是一个问题。希伯来书12章4节讲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作者说道，读者他受到了迷惑，他们曾经在大众被人羞辱，有一些被囚禁在监狱里，有一些人失去了自己的产业，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到流血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死去或者是殉道，但是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人已经殉道死去了，像斯提凡、雅各、约翰的哥哥都死去了，所以这封书信不可能是写在耶路撒冷的。那么支持这一封信是写给罗马人的原因是，第一是有罗马人的问安，第二就是提摩太是被罗马人所认识的。在提摩太后书之中说到，保罗要求提摩太将保罗的一些书卷带到罗马。第三就是第一个文献有说到关于希伯来书的，就是格利勉。罗马的格利勉在主后96年就写到，他是第一位提到有关于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书写到关于领导领袖这句话是很少用的，但是这样的句子在罗马的其他的一些文献古迹之中能够找到。在主后的49年，格老丢皇帝将基督徒从罗马逐出，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当时的基督徒就失去了他们的产业，他们被逼迫，被囚禁在监狱。在主后的64到66年，罗马的皇帝尼罗就在罗马残杀基督徒，因为他把罗马着火的事情怪罪给基督徒。那么很大可能就是希伯来书的写成是在尼罗皇帝没有残杀基督徒之前写下来的，同时当时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罗马的城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信给在罗马城里面的基督徒。希伯来书说道，我们要盼望更美的家乡，是上帝所建造的，在这地上没有这样的城市。我们要知道，罗马一直被认为罗马是一座永恒的城，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是的，罗马不是永恒之城，因为我们所要盼望的更美的家乡是上帝所建造的，在这地上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居住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罗马这个地方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居住过的。希伯来书的读者的种族不单单是犹太种族，还有两个原因，一般人认为是给犹太人写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事实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但最起码 是其中的一个种族是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希伯来书不单单是给犹太人，还有其他的外邦人。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作者在这里说到，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新约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够看到，就算是外邦人也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希伯来书也是同时写给外邦人的，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份子。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在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说到，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这节经文有些像是犹太人对于外邦人说话，因为懊悔死刑信靠上帝，犹太人已经信靠上帝了。这几个章节就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这有可能是写给外邦人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讲，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蒙了光照也是对外邦人的言语。保罗在很多地方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这些地方群众就构成了很复杂，有这一个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信徒的一个团体。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的成书日期，大概应该是主后的91到93年。因为希伯来书的某些章节在罗马的格利勉在公元96年的时候用过这个希伯来书，所以最迟最迟的话，希伯来书应该写成于西元的95年之前。最早的成书时间根据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提摩太，我们知道保罗在接受提摩太作为他的帮助者是在主后的49年，所以希伯来这一卷书最早的成书应该是在主后的49到50年。那么我个人相信，如果希伯来书是写给罗马的，最大的可能是在主后50几年写成的，也就是在主后64年罗马城火灾之前这个时候写成的。那亲爱的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所介绍到的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有可能是哪些人，它涵盖了不单单犹太人这一个种族，还有很多的外邦人。那么分享到这里，我们要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歌曲的名字是《真爱》。
只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处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用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 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知道爱从何处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又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是我太天真，放在错的地方，又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
亲爱的朋友，接着我们来谈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经没有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因此呢，关于这个作者也有不同的辩论。首先，圣经没有说到，但是显然希伯来书的读者清楚地知道作者是谁，因为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讲到，作者要求读者为他祷告，可以快点去到他们那里。那么作者也认识提摩太，而且也认识这些读者们，也晓得读者们他们的基督徒的经验，了解他们所受的苦以及他们当前的境况，所以呢，作者是读者所认识的。但是历史中作者到底是谁却是消失了，没有论述。所以呢，谁是作者很重要，因为希伯来书是正典的一部分，所以呢，人们就相信说保罗写了希伯来书。如果希伯来书不是由使徒或者由使徒的伙伴所写成的，那么这本书就不能够放在正典之中。在公元393年，在希波的大公会，希伯来书被纳入正典。同样在西元397年，在迦太基会议当中 也被承认。在西元419年的迦太基会议当中也再次被承认。在这个三个公会之中都承认是保罗写了希伯来书。在最早的新约手稿里有这样的一个排列顺序，罗马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这个排列的顺序将希伯来书的排列是在罗马书之后，但是现在的排列方式是将希伯来书排列在保罗书信的最后面。保罗书信的排列是从最大的篇幅的书信到最小的篇幅的书信，从最大卷到最小卷，给个人与教会都是一样的，是在14封的书信当中。但是在最早的时候是在罗马书之后，就是希伯来书。很有趣的是，在最开始的罗马书是最大卷的，然后希伯来书，之后是哥林多前后书，但之后的排列是希伯来书在最后面，第四到第六的抄本的排列是最后排列希伯来书。在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本当中都是这样，但是第六世纪之后希伯来书就是放在最后，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书信的名称也是非常的特殊，例如写给罗马的、给哥林多的、给加拉太的、给提摩太的等等。可是一般书信来说名称是不同的，说到彼得第一、彼得书信的时候呢，就说到彼得第二，或者是约翰书信的时候呢，就说约翰一书或者是约翰二书等等的，这些名称的取名是不同的。可是希伯来书的名字的命名是与保罗书信的命名一样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般书信被称为是教会根基的使徒们所写的，例如在加拉太书二章六到第十节讲到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在这里这些使徒们被称为是柱石，可以从这里看到保罗的书信是给外邦人的使徒。也有一般书信，雅各、彼得、约翰，这些是给犹太人的使徒。可是希伯来书呢，它在中间，因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但是感觉确实像是写给犹太人的，似乎有点像是桥梁，建立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与使徒们的书信之间的一个连接。在使徒行传之中，路加描述保罗是将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再传给外邦人，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却没有书信写给犹太人，但是希伯来书却是写给犹太人的。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因为在古时候就有人不相信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在西元180到200年写成的穆拉托利亚碎片之中，马吉安也拒绝了希伯来书，他也拒绝保罗一些其他的书信，他只放了十本保罗的书信。特土良认为希伯来书是巴拿巴写的。很多人都拒绝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这些都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于希伯来书作者的怀疑。在东方也有一些作者怀疑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大部分的教父都承认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由保罗所写。亚历山大的主教潘塔恩维斯他说到保罗是匿名写希伯来书的，因为保罗不是犹太人的使徒，所以他要匿名写。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说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但是保罗写的原文是希伯来文，之后路加翻译成了希腊文。为什么格利勉这么说呢？因为希伯来书的希腊文比保罗其他的书信的文法要好很多。奥利根也是这样认为，但是他说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保罗其中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记录保罗所说的话，将保罗的思想记录下来。这里又一个怀疑，就是谁写了这个希伯来书。在第四世纪的时候被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也被纳入到了正典。还有一点很有趣，一般书信有七封，有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总共七封。启示录中也有七封给教会的书信，所以七呢代表的是普世性完整的。保罗也写了七个教会的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菲利比、哥罗西、铁萨罗尼加、提摩太、提多、菲利门。 保罗写给七千教会，还有七个普世的教会，这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很雷同。可是希伯来书打乱了这样的一个完整性，因为希伯来书变成了第八间的教会。虽然希伯来书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规律，但是也被接受为，或者是承认为它是被漠视的正典，因为对于当时的人很清楚这是上帝的话。近代有一些不同的作者认为希伯来书有不同的作者，并且大部分的学者都不相信保罗是作者。我们可以看一看马丁路德的建议书，亚波罗是写希伯来书的作者。约翰加尔文说他找不到原因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今日的学者提出了至少希伯来书的作者有13个，保罗、路加、罗马的格利勉、巴拿巴、彼得、犹大、斯提凡、执事腓力、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还有这一个以巴弗、亚波罗、亚基拉、百居拉，都有可能是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说道，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加拉太书一章中保罗说道，保罗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福音，保罗是从上帝的启示那里得到福音的。可是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说道，保罗似乎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福音的。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保罗不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保罗不承认自己从别人那里得到了这个福音。但是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需要被证实。加拉太书二章中确实记载了保罗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福音的，他去到了耶路撒冷，他去询问教会的柱石，来去确认证实自己没有白跑，没有误传这些道理。因此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可以给我们的感觉是保罗从使徒们那里得到了证实，所以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没有拒绝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保罗是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在抄本里面得不到任何的这一个事情证明保罗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有趣的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除了这个罗马之外，第二就是古代的这些抄本，其他的保罗书信没有比希伯来书的抄本多，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手抄本是最多的，所以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a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